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12月27号星期一，下面是国际新闻。中国体制内法学学者、前中联办法律部部长王振文星期一在一场官方活动上称，香港民主发展耽误了香港的经济民生。香港立法会选举之后唯一的非建制派后任立法会议员狄志远对此回应说，民主与民生并没有矛盾，将会继续提出政治改革动议。中国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王振文星期一在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组织的有关解读《一国两制下香港民主发展白皮书》的吹风会上说，中央多年来为香港民主发展耗费大量时间、精力和资源，香港社会为此付出巨大努力，还造成了严重的政治动荡，耽误了经济民生。王振文认为，香港付出高昂的学费换来今日的新民主制度，目前应该人心思定，要让社会休养生息，将精力资源更多用在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创造美好生活上。王振文表示，白皮书重申中国政府对香港民主发展问题的原则立场，基本法规定的双普选目标并没有改变，未来行政长官和立法会两个产生办法的修改仍然是按照宪法、基本法，特别是新修订的基本法附件一、附件二的规定，从香港的实际出发来到进行。法国在新冠大流行中首次在一日之内记录了超过10万宗的新冠病毒感染病例，而大流行病的入院治疗在过去一个月增加了1倍，因为快速传播的奥密克戎变体使到法国政府努力避免新的封锁变得十分艰难。根据巴黎地区卫生服务局的数据，过去一个礼拜，巴黎地区每100人当中就有一个人检测呈阳性，大多数新感染与奥密克戎变种有关。政府专家预测，该变种将在未来几日内在法国占主导地位。奥密克戎已经在英格利海峡对岸的英国占据主导地位，同时近几个月以来，德尔塔变异毒株感染的激增正在推高法国的入院率，并使到深切治疗部在圣诞节期间再次面临压力。在过去一个礼拜里面，法国有1000多人死于该病毒，使到该国的新冠总死亡人数超过了122000人。总统马克龙的政府星期一将会召开紧急会议，讨论下一步应对病毒措施。一些科学家和教育工作者都敦促推迟假日后返回学校，或建议重新实施宵禁。在乌克兰附近大规模部署俄罗斯军队的紧张局势加剧之际，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如果西方没办法满足到莫斯科的安全保障要求，他将会考虑各种选择。本月较早时候，莫斯科提交一份安全文件草案，要求停止北约向东扩张，以及与乌克兰和格鲁吉亚等国家的军事合作。在上个礼拜的年度记者会上，普京敦促西方立即满足这些要求，列举了对乌克兰和北约的一连串不满。他警告说，如果西方继续其在我们家门口的侵略性路线，莫斯科将不得不采取适当措施。当被问及到莫斯科的具体回应时，他在12月26号俄罗斯国家电视台播出的评论中说，可能会有多种多样，并补充说，这个将取决于我们的军事专家向我提交了什么的建议。他并没有详细讲明的。美国官员公开表示，他们愿意就俄罗斯的要求举行会谈，然而华盛顿和其他地方的官员私下表示，一些要求一是行不通，则是根本没可能，根本和西方价值观背道而驰。统治阿富汗的塔利班当局星期日发表针对阿富汗妇女的新的旅行限制，美国批评说，这个是在这个恐怖组织进一步不当地对待阿富汗妇女。塔利班当局的美德促进与邪恶预防部发表的指令规定，假如没有一个男性亲属陪同，妇女只能够在72公里的范围内旅行。規定仲要求出租車司機只能夠搭載頭戴符合伊斯蘭教規的頭巾的女人。該部的發言人馬哈吉爾 為呢啲新規定提出辯護。佢對美國之音話：呢一啲都係符合伊斯蘭法嘅規定。上述命令規定仲要求阿富汗只能夠由男人就業嘅運輸部門嘅男人留宿，工作期間留出時間祈禱，唔好喺車裏邊播放音樂。英國諮詢機構星期日公布嘅一份報告顯示，2022年全球經濟產出將首次超過咗$1,000,000,000,000，中國將會取代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嘅時間，比以前預計嘅推遲2年。英國經濟與商業研究中心預測，以美元去計算，中國將會在2030年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比該機構去年的預測遲了2年。CERB 話，印度有望在明年超越法國，2023年超越英國，成為世界第六大經濟體。該組織副主席道格拉斯·麥克威廉姆斯話：21世紀20年代的重要問題是世界經濟怎樣去應對通貨膨脹。美國的通貨膨脹率目前已經達到6.8%。他話：如果經濟中非過渡性因素得不到控制，世界經濟將在2023或2024年陷入衰退。報告顯示，德國在2033年的經濟生產有望超過日本。到了2036年，俄羅斯可能會躋身世界經濟體前10名。美國著名漢學家史景遷於12月25日逝世，享年85歲。史景遷出身於英國，長期擔任耶魯大學教授。他在1990年出版的暢銷書籍《追尋現代中國》吸引了大批的追隨者。史景遷在2008年從耶魯大學退休，他在2021年聖誕節這一日在美國康涅狄格州西克文的家裏面去世。他的遺孀耶魯大學教授金安平說，史景遷的去世原因是帕金遜病併發症。史景遷獲得過麥克阿瑟獎金、洛杉磯時報圖書獎和眾多的其他榮譽。他寫了10多本關於中國的著作，仲出版了評論散文，舉辦講座。史景遷研究中國歷史，以獨特的視角，以講故事的方式寫作。
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歡迎大家收聽這一節時事經緯環節。在這個環節裏面，我們會先來講到西安大規模封城，1300多萬人受困城中。中国陕西省西安市冇预警地从上个礼拜四12月23日凌晨时分开始全面封城，全市1300万人的生活被迫按下暂停制，并进入封闭式管理的模式，仿佛重现去年初封城的武汉市景象。随着确诊数目超过了200宗，突如其来的疫情令到这座古城措手不及，当地市场、超市等地方出现了恐慌式的抢购，个人手机的健康码程序亦都大量出现问题，导致上万人没办法如常上班和通勤。中共官媒更加罕见地严词批评西安应变不力。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顾展龙发自台北的报道。
中国的新冠疫情再度蔓延，陕西省西安市自12月9日爆发首例本土确诊病例后，这个星期三就是12月22日起，疫情激增，连三日的单日确诊病例高达两位数，至今已经累积确诊数达到235例。西安市疫情防控指挥部在12月22日星期三下午4时起对全市交通进行严格管控，禁止无特殊原因的市民出城，亦都不准外地车辆及人员进入西安。接住从12月23日星期四0时开始，全市进入封城状态，非生活必需场所纷纷停业，全市小区单位亦都采封闭式管理。这些是自去年武汉封城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疫情防控措施。封城消息一出，多数居民赶往超市恐慌式咁样嚟到采购。从微博、百度转载嘅唔少视频之中，可以睇到大众爬上菜摊抢菜，超市亦都大排长龙，仲有唔少人为咗抢购起口角，少数抢到肉嘅人骑咗机车就狂奔返家，而迟一步嘅人就只能够望住空空如也嘅食品架轻叹。 呢啲景象如同喺新冠疫情爆发初期喺2020年1月23日封城嘅湖北省武汉市一样，街景一夜空荡，人心惶惶一般。喺微博上面搜索西安封城嘅消息，多数嚟自西安嘅网民叫苦连天。有网友贴文话，封咗高铁站唔俾入去，一个人都唔俾入去。亦都有网友留言话，封城第一日佢快要发癫啦，呢啲同一座监狱有区别咩？更多人担心缺粮。有网友反映话，封小区就封小区，佢买嘅蔬菜水果都唔俾佢送去，系啲咩情况呢？真系大无语，就系送到小区门口自己去攞都唔得，上边度买菜呢？亦都有网友话，封城第日唔能够出校门，停水停电冇饭食，仲要上网课。另外抱怨西安当局防疫不力同无预警封城措施规划不佳者亦都大有人在。有网友讽刺话，费解奇葩可笑三个词送俾西安管理者。亦都有网友怨声载道咁样话，一日一变嘅政策就好似一个大转盘，无论指到边个地方，反正都系意料之外。针对封城，西安市民张女士话，消息嚟得太突然，令到佢措手不及，而且佢知道得太迟，根本抢唔到食物。
昨天我都不知道，我知道的时候都6点多了。后来我听别人讲，昨天市场上的东西基本上都叫抢光了。
张女士对美国之音话，喺12月22号，佢都唔知道，佢知道嘅时候都6点几啦。后嚟佢听到其他人讲，到咗12月22号嘅市场上面买嘅嘢，基本上都俾抢光晒。而住喺西安市偏西北方莲湖区嘅石先生就话，佢一到大卖场就睇到比平时暴增几十倍嘅人潮嘅流量，大家都赶喺封城之前要抢买物资，所幸卖场补货补得好快，都唔至于买唔到嘢，只系人太多，结账处陷入排队长龙，苦不堪言。
排队的话主要是结算特别慢，因为人流增加了几十倍以后，就是买了东西半天结不了账，我结完账的话前后大概排了一个多小时的队开始结账。
石先生对美国之音话，排队的话主要是结账特别慢，因为人流增加了几十倍之后，就是买了东西半日结不到账，他结完账的话前后他大约排了一个几小时的队才开始结账。西安当局之所以壮士断腕臨時決定封城，主因是中國國家衛健委在12月22日通報，全中國新增100宗新冠肺炎確診個案，其中71例的本土個案之中，有高達63例的確診病例來自陝西西安。西安市當晚全市進行第二輪的核酸篩檢工作，另外發現127例的陽性。根據官方研判，呢波疫情總共有3條傳播鏈，分別嚟自當地嘅酒店、門診同大學。西安疫情更外溢至5個城市，包括北京、陝西咸阳、延安、廣東東莞以及河南周口市。專家分析，西安疫情已經進入高峰期。西安全面封城之後，咸阳機場嘅國內同國際航班全面停飛，繞城嘅高速道路亦都逐一封閉，禁止車輛駛入。全市長途客運停駛，部分出城的火車班次亦都停駛。西安市民需持48小時內的陰性證明，並且向政府報備之後，才能夠出城。而服務業方面，鳳影區電影院以及 KTV 等娛樂場所全面關閉，診所暫停開業，餐廳亦都減少內用。隨著封城，整個西安古城原本熙攘的街道瞬間變得一片荒涼，1300萬人的生活仿佛按下了暂停键，犹如电影的末日景象。根据当地政府的规划，封城之后每户家庭每日只准一人外出采购生活物资，其他家庭成员除非在疫情防控、城市转运保障和市民生活密切的相关行业工作之外，一律禁止外出，外出需持单位小区开具的证明。西安市民张女士表示，封城之后各地進出的手續變得繁瑣，大多數人亦都只能夠留在屋企裏面防疫。
我們這兒都不讓出門了，現在就是全員做核酸嘛，然後2天一家派一個人出去買菜，買點生活必需品。
張女士說，目前他們那裡都不讓出門了，目前就是全員做核酸，然後2日一家派一個人出去買菜，買些生活必需品，就是這樣，就是沒辦法的了。有些事亦都不要讲，你想出去人家不让你出，很多事情就没办法去办。西安市民石先生亦都说， 出个门要有核酸报告，要绿码，仲要有行程卡，相当麻烦。因为政府严控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大幅降低民众在外面困聚传染的机会。
现在的小区不能自由进出，比如说你要进小区的话，得拿48小时的核酸报告，还有那个绿码，再一个你的行程卡没有来自于高风险中风险地区的，这是必备的条件。然后进入小区之后，
齐先生话，目前嘅小区唔能够自由进出，譬如话你要进小区嘅话，要攞48小时嘅核酸报告，仲有嗰个绿码就系健康码，仲有一样就系你嘅行程卡，冇嚟自于高风险中风险地区嘅，呢啲系必备嘅条件。然后进入小区之后要量体温，一切正常嘅话仲要再登记呢啲事，做完之后你就可以去。西安奉城唔单止市民叫苦连天，就连官媒中新社旗下嘅中国新闻周刊都发文批评，该周刊喺12月22日星期三发布一篇专文，名称系敲问西安疫情，千万人口重镇应急表现何以如此呢？就重批西安市防控失败，引发混乱。该周刊指责西安市当局无法查清传播链，而地方医疗单位的人亦都不足以因应临时执行的大规模的检测，令到市民在寒风之中排队苦候数小时，其中部分核酸检测站的系统甚至当机导致采集到的样本全数作废，最后只得另发通知要求市民二度检测，令到民众陷入失序的混乱。西安市民张女士就深受其苦。
早上我去排了一次队，没坐上，下午我又去了一趟，又没坐上，刚才都6点多那会儿我下去了，又排了一个小时多队才坐了。
张女士说，早上他去排了一次队做不到，下午他又去了一趟又没做到，刚刚在6点几的时候他就再下去又排了一个小时的队才做了。外面很冷，大家都在排队，有些地方就是做核酸的人敲门去到家，家里面所有的人都做了核酸检测就不给出门，他们这边给出门的就要你自己去排队，反正一个小区一个样。继官媒批评西安的疫情防控不理想之后，中央几位国家监委网站亦都针对西安市的核酸检测组织不严密、样本送检不及时、检测样品调度不精准等问题进行查处，并且问责4个基层党组织和单位以及惩处相关责任人，总共26名。疫情再起，除了西安市民生活陷入困境之外，西安作为中国半导体、汽车、设备制造和新能源等行业的重镇，市场亦都担忧疫情若持续燃烧，恐引发芯片、汽车产业等产业供应链的危机。南韩三星唯一生产闪存芯片的海外工厂就设在西安，该厂投资额超过250亿美元。三星表示，目前西安厂营运暂不受到影响，而中国民营汽车大厂比亚迪亦都在西安布局乘用车、商用车和轨道交通等全产业链的业务。比亚迪坦言，封城对它的生产有影响，正是积极协调应对。从事汽车零件的台商时石工业近日宣布西安厂停产，130名员工停工。时石工业发言人连荣义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目前工厂启动内部管理机制来到应变疫情，但是若疫情在短期之内无法得到控制，恐怕将会执行备案计划，可能将生产移至千里外的江苏省无锡厂。
在未来的出货，如果说有需要，我们会启动异地生产备援的计划。异地生产就是在另外的地方执行所谓的生产，再交运给客人，这个都要跟客人达成共识才能去进行处理，不能有营运中断的风险，所以这个本来就是公司要去做长期规划跟考量。
严建宁说，在未来的出货如果说有需要，他们会启动异地生产备援的计划。异地生产就是在另外的地方执行所谓的生产，再交易给客人，这个备案亦都要和客人达成共识才能够去进行处理，不能够有运营中断的风险，所以这些本来就是公司要去做长期规划和考量的。对于这次的封城，外界一度质疑西安市在过去2个星期的累计的确诊病例只不过是235例， 为何不能够划出污染区来到精准防疫，非要大举全面封城呢？根据北京日报在12月23日星期四引述中国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小区防控专家吴浩指出，西安最新一轮的核酸普筛结果显示，不少阳性病例出现在封控区之外，分布已经太过广泛，而且还出现病例外溢的现象，所以封城成为唯一最安全的选项。吴浩表示，当出现多源头不明的点状的小区传播的时候，就应当机立断，想办法先令到城市安静下来，稳定紧张的形势。吴浩又说，目前中国疫情防控处于全面朝精准防控的动态清零的阶段，疫情防控最理想的状态是主动和快速发现传染源，迅速进行疫调，并且对相关人员和区域进行快速管控，控制波及范围。当新增确诊病例回归到同一条传播链上面，感染源相对清晰的时候，才是可以解封或者松懈的时刻。西安居民石先生说，虽然封城当日一片混乱，不过相较于去年年初的封城，市民已经有了经验，亦都比较不会过度恐慌，尤其很多人同他一样已经打过了三剂的疫苗，他有信心两周隔离期过之后，西安或者可以解除封城。
已经这都两年时间了，人对这个新冠疫情啊跟以前不一样了。刚开始那阵儿啊，那是确实慌，因为你也没有疫苗，没有什么特效药，你也不知道它到底是什么怎么回事。现在这都两年了，疫苗该打的都打了。
石先生对美国之音话，都已经两年的时间，人对于这个新冠疫情的反应同以前不一样，刚刚开始的时候就是慌，因为亦都没有疫苗，亦都冇特效药，你都唔知道佢到底系乜嘢嘅一回事。而家都两年啦，疫苗该打嘅都打咗，然后药目前亦都有咗，口罩目前亦都冇，好似去年啱啱开始咁样买唔到，而家到处都系，所以呢啲亦都唔存在。咁样嘅话，人心情就会好好多。以上系美国之音顾展龙台北嘅报道。
2021年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执政的第十年，亦都是中国面临内外挑战最严峻的一年。展望2022年秋天登场的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二十大，将会是中国政坛最关键的大事。一般认为，习近平将会打破惯例，会在明年的二十大之后顺利展开第三个任期。但是观察人士指出，无论从党内利益分配、社会治理，再到中国经济前景，以至未来的政治继承等各个方面去看，习近平独揽大权的强势作风恐怕将会为他带来更多的挑战。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文东所做的年终报道。前瞻中共二十大，习近平续任之路满布绊脚石。
中共领导班子原预计在二十大换届，但十九大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迟迟不见接班候选人，前年全国人大又修宪取消国家主席的任期限制，今年的六中全会更加是通过中共党史上第三份历史决议，确立习近平的核心地位，种种迹象看来，习近平继续连任似乎已成定局。相较于毛泽东过世的时候，党内陷入激烈的接班斗争，中共在江泽民到胡锦涛时代陆续推出接班规则，包括领导人隔代指定继承、中央政治局常委会集体领导、政治局委员七上八下、划线离退等不成文的惯例，令到政权运作以及是更迭更有迹可循。这些接班惯例有助于减缓党内各派的权斗，而位于台北的台大政治系荣誉教授明居正指出，不少惯例恐在二十大前的权力争夺当中一一被改变。首先是中共常委的人数，在江泽民以及胡锦涛时期设有九人，十八大起减至七人，现时有传闻二十大常委可能进一步减到五人，而政治局常委韩正等人亦都渴望跟住习近平打破退休年龄的限制，继续位居权力核心。明居正表示，每一项改变代表二十大前党内各派系的卡位的激烈， 其中包括反习势力亦都可能蠢蠢欲动。
其实反习力量也在摩拳擦掌，大家也真的担心说你又上去了，那我们怎么办？所以就
曾经担任台湾总统府两岸关系特别顾问组成员的明居正对美国之音话，其实反习的力量亦都在度磨拳擦掌，大家亦都真的担心话你又上去，咁我哋系点办？所以就习的续任不续任，我系觉得仲有一啲不确定因素喺度。明教授认为，即使系习近平顺利上位，亦都开咗一个恶例，亦都可能加剧党内对佢独揽大权嘅挑战。除咗人事布局，习近平任内一步步咁改造咗中共党机器。分析人士表示，胡锦涛时代嘅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被形容为系九龙治水，各管一摊。之分權集體領導模式，現時被集中在由習近平一人控制的掌控的各個小組底下，他甚至要求政治局常委要做工作報告，建立請示制度，很多原來屬於國務院的職能亦都被抗權的黨務系系統所吸納，更別提近年大規模逐步的維權律師打壓 NGO， 形成強國家弱社會的種種集團之舉。位于台北的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主任寇建文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习近平大权独揽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已经渐渐浮现。首先是在国家治理上面，因为凡事都靠顶层的管理，导致了基层官员功能严重萎缩，无法再扮演挖掘社会问题下情上达的主动角色。这个将会让中国在应对重大工位突发事件的时候显得迟缓。他说，新冠疫情初期，武汉医师李文亮上网发出警讯，反而遭到公安约谈，就是一个下情步伐上达的明显案例。其次，习近平之后的接班人亦都恐怕是将难以施展，因为第三次历史决议将习近平的权力定于一尊，并且是拉台到比肩是毛泽东之后，未来无论是哪一个接班，恐怕都难脱习近平的强人阴影。
人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的决策判断能力一定是会下降的。所以不管是习近平在健康良好
的情况下，长期关注中共政权运作的寇建文表示，人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的决策判断能力一定是会下降，所以不理习近平在健康良好的情况下他下台，或者是他采取终身制的一个做法，长期来讲，中共政权会面临着比较大的一个挑战，就是后习近平的时代。这个接班人能不能够变成一个真正强势的领导人，摆脱习近平的阴影。同权力分配同样棘手的就是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这个也是习近平的最大挑战之一。2021年的中国经济在经历上半年的强劲成长之后，下半年已经放缓，并且出现了疲态。展望明年，路透社的12月初的报道，中国官方的经济顾问团建议将中国2022年的经济成长目标下调，并且设定在 5% 到 5.5% 之间。这个数字略低于北京多年来追求的国内生产总值 6% 以上的成长目标。虽然目前各大经济研究机构的预测都显示，中国的2022年的经济仲是可以成长 5% 到 5.5%， 不过他们亦都警告，变种病毒、奥密克戎的可能威胁、金融以及高杠杆的风险、中国房地产市场的恶化迹象，以及是互联网产业以及是娱乐、课外补校等行业都受到的监管冲击，都可能为明年的中国经济带来更多下行的风险。而在这个前提底下，中共中央政治局在12月6号的众议当中是特别强调，2022年的经济工作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扩大内需，做好六稳，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工作，以及是六保，保居民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保粮食能源安全，保产业链供应链是稳定，保基层运转任务。 就在同一日，中国房地产巨头恒大集团是因为未能够在美元债宽限期后是支付债息，再传违约风暴，并且遭到信评机构惠誉调降评比。之前同样知名的阳光一百、花样年等房企亦都先后传出个是债务违约。中共的口号正好反映出中国经济在诸多领域所面临的困境，这个将会对习近平的长期执政以及中共统治的正当性一带来挑战。相较于内需不振，中国在出口方面仍然呈现住荣景，受惠于东南亚各国疫情严峻，大量出口订单回流中国。据官方统计，中国九月份出口额是 3057.4 亿美元，同比增长 28.1%， 不过工厂加班加点赶订单的时候，它是遇到想各地缺煤限电，这个部分出口业是陷入了停产的危机。位于美国加州的独立媒体人王剑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中国目前推动的经济三驾马车，也就是浪费、投资以及出口当中，只有外贸出口仍然是一枝独秀，但亦都是独木难支，尤其是中国劳动力等生产成本逐年升高，一旦疫情趋缓，出口订单恐怕将会再次放失。因此他认为明年中国的经济危机四伏。
明年中国经济最大的危机就是这三个地方，一个是房子，一个是出口，还有一个地方就是金融。
明年中国经济最大的危机就是这三个地方，一个就是房屋，一个是出口，还有一个就是地方，就是金融。因为房屋一出问题，金融就会出问题，这个就当好像美国的次贷危机一样。所以你形容明年的经济状况，基本上你可以用四个字来形容，就是叫危机四伏。针对习近平的责任，位于德国柏林的政治学者张俊华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中共领导层间历来有着根深蒂固的一条船共识，甚至全党都绑在一条船上面，若然船有破洞，对谁都没有好处，因此形成了相当稳定性。而在这个前提底下，如果习近平这样一个体力智力的困忧又怀有雄心的领导人偶尔打破常规亦无不可。不过很多迹象显示，2022年中国经济持续放缓所带来的不确定感是中共现时最大的心病。张俊华表示，政坛不少人都担心习近平若然无限期续任，最终可能会带来中国版的普京现象。他说，俄罗斯总统普京20年前要求人民给予他20年打造一个伟大的俄罗斯，但是20年过去，他并未能够实现承诺。相较之下，习近平亦都喊出了中国梦。但是据自由亚洲电台的报道，有中国御用经济学家之称的清华大学学者李道葵12月初在一场演说当中不讳言，未来五年中国经济将会面临着改革开放以来最困难的时期。对此张俊华说，相较于西方国家，经济困境在中国恐怕是带来更加严重的政治冲击，甚至引发人民闹革命。
西方国家的经济不好，老百姓也不是很愉快，但是不会涉及到社会不稳定，或者是
西方国家的经济不好，老百姓也都不是很愉快，但是不会涉及到社会不稳定或者是闹革命的现象。但是中国就不一样，中国经济不好的话，就很害怕社会不稳定、政治不稳定等等，就怕政权被推翻。从一个点来讲，这个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除了种种的内忧，在外交方面，多位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学者一致认为，未来的一年习近平恐怕是面临着外患不断。明居正分析，中国接连爆发新疆人权问题、香港问题、台湾问题，还有没完没了的战狼外交争议，甚至是网球明星彭帅遭性侵事件，几乎每一件都触碰到西方人权以及道德底线，迫使到各国必须要在道德和中国市场利益之间是选边站，或者重新找一个平衡点。张俊华真的认为，即使是前几年对于习近平推销的一带一路战略高度欢迎的非洲各国，近年亦都因为中国投资减少以及是陷入债务危机等问题，降低了他们对中国的忠诚度。他说，中国若然想要化解这连串的涉外争议，重塑 他们在国际之间的政治信任度做得严厉争辩先前政策以及是战略外交的错误。然而张俊华质疑习近平周遭多数是唱赞歌的拍马屁的官员，而中共亦都一向拒绝自我批判，因此中国在二十大前的外交局势仍然不容乐观。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文东台北报道。
圣诞刚刚过去，新年将至，一众因政治因素还押或者是已经遭判刑的知名香港在囚人士，透过自身团队在社交媒体上向外发放感谢关心的信息，释放正能量。不过一个以美国为基地的支援香港社运在囚人士组织呼吁，支持香港民主的同路人更加应该同样地关心因同一个原因身陷囹圄但却寂寂无名的在囚人士，在此时此刻写信送上温暖，做一位写信师，切勿忘记他们当初在2019年在社会运动时的付出。据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今年圣诞节前夕，香港多位一直以来与外界有联系的民主派在押人士均开始在网络上报平安送上祝福，其中47人因参与去年立法会民主派初选被控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而在押的两位知名人士，更加以独特的心思去勉励同路的香港人。早已经解散的新民主同盟前立法会议员范国威透过他的小篇在面书上上载了一幅自己在狱中绘画的圣诞贺卡，祝香港人乱世中平安。透过助理，范国威在面书中写道：我好喜欢日本漫画《鬼灭之刃》。《鬼灭之刃》故事讲述的是古代日本奸国鬼王无惨统领鬼的一方滥杀无辜，背景有点像当下的香港，经历苦难，群魔乱舞，恶鬼当道，众国鬼猎人一方则展开灭鬼行动，保护人类，不断的惨烈激斗和牺牲。前香港专上学生联会副秘书长及前荃湾区议会议员岑奥辉亦都在他的面书上在佳节前对爱妻示爱的祝贺生日快乐。他坦言他失去自由之后太太的日子难挨，但当他见到太太极强意志和生命力，却相反地给予他很多的力量。岑奥辉透过助理这样写的，他说：至少我可以确认眼前的黑并不是绝对的黑，而我对此每日都心存满满的感激和感恩，全心全意地爱着你，以爱竭尽所能将心中的爱奉献给你，除此之外我无以为报。对于好似范国威和岑奥辉这些相对知名人士，大量支持民主派的网民纷纷留下加油、撑住等支持语句，但是在2019年反修例社会运动中数以千计的被捕人士当中，大部分在传媒上还未有报道过他们的故事，更加是寂寂无名。一个其中以多写信给予这些无名在囚人士为工作重点之一的美国港人组织同行者 Walk with Hong Kong近日加强呼吁外界，指出这些数以千计的无名在押者当日在社会运动中走在最前线对抗暴政，今日趁着节日的来临，支持民主自由的同路人在关心知名在囚人士之余，更加应该对这些无名者展现关怀的美意。基于保密防止组织运作外泄，同行者两位成员以匿名的身份接受了美国之音的视频专访，详细解释了为什么此时此刻写信给予无名在囚人士的重要性。其中化名叫做 B 小姐的成员对美国之音说，资源匮乏和孤立无援正是这些在囚人士急需要解决面对的问题。他说：
是的，因为我们集中都是做无名手足的个案，因为比较著名的例如前议员啊，即那些社会人士，他们都有自己的团队，甚至有 Patreon 去 support 他们做收信的工作，但有些无名手足就 就好正正好似个运动嘅时候，咁佢哋嘅屋企人都唔会去理会佢哋啊，或者其实年纪比较大，所以可以支援个网络更加少嘅时候，我哋都会想集中喺呢一班无名受足度，因为佢哋个资源好少。
B 小姐解释。同行者不是唯一专注推动写信给予无名在囚人士的港人组织，以往石墙花在九月还未宣布解散前亦都有份密密耕耘的，但是在石墙花解散之后，香港已经变得没有组织可以支援无名在囚人士。他说所以同行者就更应该继续肩负这个使命。再者现时政治審查亦都越嚟越嚴重，信件被香港懲教署截查嘅數字亦都越嚟越多。佢哋希望更多嘅人可以參與寫信，讓每一個曾經關心2019年社會運動嘅香港人亦都有份參與。根據同行者喺佢嘅面書官方網站上介紹，寫信給予在囚人士嘅義工寫信師唔係天馬行空噶，胡亂執筆就可以得到對方嘅信任。要做到一位好的寫信師，其實亦都略講求技巧及應有小心注意的地方。該組織首先提醒，寫信者需要調整心態，不要認為是贖罪，亦都不是身帶任務，相反而是要用心與在囚手足做朋友。除了提醒初次寫信者在行文時避免傳教只提口號內容空泛之外，同行者亦都簡單列舉了多項忌諱，例如不要在信中自虐地不斷地說對不住，說自己很多包袱什麼都不能夠做，亦都不要將對方讚美成為英雄。該組織強調，在關心對方的同時亦都不要盲目鼓吹正能量，切勿罔顧在囚人士的感受，分享多姿多彩的生活，更加不可以炫耀準備移民，這些大忌只會加深對方在獄中的痛苦。同行者成員 B 小姐分享了她接觸個案中的兩個故事，她說有一位在荔枝角收押所還押的手足在回信時說，縱使每一日活在極度惡劣環境，無論身體或心靈上承受著極大痛苦，但當她接近崩潰時收到外界信件卻完全支撐了她。每一個晚上她用時間去寫信的時候，就是她每一日最開心的時候了。 B 小姐俗稱第二位在囚人士十分享受與海外香港人做朋友，因為她感受到真正地與來信者平等相處，一份來自陌生人的真心。她反問，有時候外界會有一些誤解，認為寫信究竟是不是贖罪券，是不是因為已經走了離開了香港，所以才用寫信的形式去贖自己的罪呢？她回答說，
但其實我想說不是的，因為寫信這件事是很平等，而是交一個心出去跟長久的手足做朋友，而不是不斷道歉不斷覺得對不住手足，不是的。即長久手足反應就是跟一個陌生的人關心自己人去講心事，好像多了一個朋友可以去明白他的痛苦，而他們可以互相勉勵，一直可能堅定住牆外嗰一筆有嘅成長，同時佢都會對於自己嚟講係一種鼓勵，知道有人等佢放學，即係放學係放監啦，即係有人等佢放學出嚟咧，其實係一個好大嘅動力咯。
願意與監獄外陌生人通信聯絡嘅還押在囚人士當中，其中一位自稱作曼德拉 2.0，自我比喻為曾經服刑27年的已故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前南非總統曼德拉。曼德拉 2.0 的真跡中文信件在同行者面書網站上多次上載，更被附上英文翻譯本引來點讚。曼德拉 2.0 在他其中一封信中坦言，他的公開信件其實早已經引起香港懲教署的高度關注，甚至有高層已經知悉他的真實身份。曼德拉 2.0 寫到，有一次在閉門與懲教人員討論了2019年懲教年報的問題，直言當時非常感動，如果極權政府亦都一樣有商量的空間，這樣他們抗爭者就不用受苦坐監了。曼德拉 2.0 一封寫至2021年1月21日的信件更加爆出懲教署內部職員心灰意冷離職的緣由。他寫到，前一陣子 都有大半年前噶啦。一位職員同我傾偈嘅時候提及到想修讀犯罪心理學，最近在跟佢傾傾偈嘅時候，介紹佢修讀犯罪矯治學，但係佢準備辭職，佢好失望噶，同我講喺呢度千年如一日，設施陳舊，制度退化，面子工程，同事士氣低落。我哋作為前線嘅，能夠反映意見嗎？曼德拉 2.0 反問當局懲教署新入職率低、流失率高嘅原因，並請新獲聘者喺入職之前三思，要思考佢哋自己究竟係為咗份薪酬啊，定係有使命感驅使先至去加入懲教署工作呢？同行者解釋啊，將曼德拉 2.0 嘅真實個人在押經歷公諸於世，就係要呈現呢啲被捕還押抗爭者嘅個人感受，讓外界知道，縱使佢哋在押，面對住不知長短嘅刑期，但佢哋仲有一顆熱切嘅心，關心香港懲教署當局長遠發展嘅福祉能否造福施教者同埋被懲教者。隨住2022年嘅來臨，將會有更多呢一啲寂寂無名在押等候判刑嘅抗爭者喺法庭上被定罪、判刑、正式入獄。同行者寄望同路支持民主嘅香港人，不管身處何方，只要維持2019年時社會運動嘅初衷，就可以將監獄內外嘅人連結起嚟。B 小姐係咁樣講噶。
我會覺得我哋而家香港人最需要嘅係凝聚力啦，因為我覺得而家社訊活動又或者同行者所做嘅一切，其實就好似以前運動入邊嗰個物資鏈咁，即係喺後排我哋經常都會有一啲食水啊、遮啊，會遞俾前線嘅手足。咁我哋冇辦法親身去承受在囚手足同樣嘅苦難啦，但係至少我哋可以喺場外嘅世界努力為他們爭取更多的物資，呼籲更多人寫信，因為寫信可以連結了外界和場外的人，明白他們的情況。
B 小姐強調，絕望是一種想像，同行者當下所做的一切是想要證明不可以敗於這種絕望感之下，因為在囚人士所經歷的絕望感一定會比在監獄之外的人更加多，所以在外面的同路人就更应该坚持到底，支援他们。同样接受这次访问的另一位成员 A 小姐最后总结说，现在只是一个沉睡期，希望同路人心中可以保持住同一个温度，不要让这一颗心完全冷却下去。她最后是这样说的，
就是不要想被些人觉得现在就是一个 ending， 现在其实只是一个沉睡期，咁我哋可以有更加多嘅時間去養精蓄鋭，去 build 一個更加好嘅 foundation。可能當呢一啲手足出到嚟嘅時候，佢哋唔係就白白咁樣過咗好多個年頭喺監獄入面。其實佢哋可以話係喺呢個時間裏面，佢都繼續認識到外面嘅人啦、外面嘅事啦，就係靠呢啲寫信嘅信件啦，亦都可以話俾佢知。縱使你在一個很狹窄的空間裡面，外面的世界是怎樣，所以會很希望可以多些人關注如何去做一個寫信師，怎樣可以繼續同即為縱使你身在好遠都可以做為香港在香港的人做一些事。
以上是美國之音中文部的綜合報導。距离北京冬季奥运会开幕只剩翻一个半月的时间，继美国、英国、新西兰、澳大利亚等国家之后，日本亦都在24号跟进外交抵制，宣布不会派遣政府官员出席北京冬季奥运会。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郭正仪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由此关注咁刚落到咗美国响东亚地区嘅另外一个重要盟友南韩嘅身上。之前南韓總統文在寅明確地表示不考慮外交抵制北京冬奧會，在最近舉行的韓中副外長戰略對話上，韓方亦都向中方表達了對北京冬奧會成功舉辦的祝願，不過關於政府官員是否出席， 南韓外交部則是多次表示仍未作出任何的決定，並且否認中國邀請文在寅出席北京冬奧會開幕儀式的消息。南韓多名外交領域專家向美國之音指出，南韓不參與外交抵制是出於對北韓以及是該國正推動的中戰宣言的考慮。目前來看，文在寅在出席冬奧會的可能性不大，但是若然中國能夠是說服北韓，這樣情況極有可能改變。根據南韓外交部公布的新聞資料，在23日以視頻形式舉行的韓中副外長戰略對話上，中國外交部副部長樂玉成向南韓外交部第一次官崔忠健介紹了北京冬奧會的準備情況。崔忠健強調，北京冬奧會是繼2018年平昌冬奧會、2020年東京奧運會之後又一屆在東北亞地區舉辦的奧運會，祝願北京冬奧會成功舉辦。這個的態度符合南韓之前宣布的暫不考慮外交抵制北京冬奧會的立場。文在寅在這個月中旬對澳大利亞進行國事訪問的時候是作出了這個的表態，隨後青瓦台亦都說明說，南韓是前一屆冬奧會的主辦國，對明年的北京冬奧會予以特別關注是本分亦是義務。不過在派遣政府代表出席開幕儀式的問題上，南韓則是不斷推遲作出決定。日經新聞在12月20日援引中韓外交消息人士的講話，中國已經向文在寅發送北京冬奧會開幕儀式的邀請函，截至當日南韓未有對中國的邀請作出答覆，預計將會根據國內的輿論謹慎決定。報道分析指出，奧運會舉辦國是通常會禮節性地向參加國的首腦發送邀請函，不過文在寅曾經明確地表示，南韓目前不考慮外交抵制北京冬奧會，中國有可能是着眼於這一點，對發送邀請函賦予了更深層次的意義。對於有關的消息，南韓很快予以否認。據 KBS、MBC 等南韓媒體在12月21日的報導，南韓外交部青瓦台官員表示，日本媒體的報導毫無事實根據。另外，據南韓紐西斯通訊社援引南韓外交部官員的講話，南韓政府在外交抵制北京冬奧會的問題上的立場沒有任何的新的變化，目前仍是有時間，今後將會綜合考慮各項情況來決定是否派遣政府官員去出席。報道指出，預計南韓政府將會持續關注周邊國家的動向，在最後一刻公布決定。南韓不派參與外交抵制的北京冬奧會，卻是又遲遲不公布派遣官員的決定。對此，南韓外交領域的專家認為，主要原因是南韓政府將北京冬奧會視作為是撩動兩韓對話，進而推動中戰宣言的一次機會，因此正在是同中國密切交流。瑞典安全與發展政策研究所南韓中心研究員新成業是郵件給美國之音的電郵當中是指出，南韓目前正在是專注於中戰宣言，為獲取中國更積極的支持以及行動，南韓政府將這次的北京冬奧會視作為是最後一次的機會，將會傾注所有外交努力。南韓愛國與大學國際園區的研究中心主任康俊榮在電話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候更加進一步指出，外交抵制不能夠派遣政府的官員，而對南韓來說有可能出現需要官員前往的事業，譬如如果中國認為南韓過度傾向美國，這樣就有可能通過其他的方式說服北韓在南北之間是進行調解，因此必須留有餘地。這樣南韓會派遣哪一個層級的官員，更加關鍵的就是文在寅會否親自出席。美國之音採訪的大部分專家都是未有排除這種的可能性。南韓軍事問題研究院研究委員尹錫俊在郵件回覆美國之音採訪時候要求表示，文在寅只有每年的二月親自出席奧運會，南韓不參加外交抵制的行動才會收到成果。文在寅在任期內只是在北韓問題上固執己見，為了使到在河內美北峰會之後陷入停滯的 朝鮮半島和平機會的機制是獲得成果，他一定會親自前往並且發表終戰宣言。這樣一來，下一屆政府無論是哪一個黨的執政都無法推翻。文在寅之前就強調過要使到南北關係是實現無法逆轉的改善，其他專家則是相對地謹慎。南韓梨花女子大學朝鮮學系教授朴元申則是在接受美國之音電話採訪時候表示，目前來看文在寅出席的可能性不大，因為韓美關係將會變得非常之艱難，這一屆的政府的任期沒有剩下來幾多，在這樣的情況底下應該是維護現有的關係，而不是通過新的嘗試去動搖它。朴元申指出，但是問題是在於文在寅政府最重視的南北關係幾乎將所有的資源都集中在這個問題上面，假如中國願意為終戰宣言發揮作用，又或者是說服北韓創造南北能夠是展開對話的條件，更進一步假如金正恩前往北京，這樣文在寅訪問北京的可能性就會上升，中國亦都很清楚這一點，所以很有可能為此而努力。康俊榮亦認為，如果中國能夠做到一些對南韓國家利益有幫助的事，比如南北和解、終戰宣言等等，文在寅就會去，否則他亦都是不會冒險。不過申成業指出，出於對民主主義以及是新疆人權問題的考慮，文在寅是不可能逆潮流出席北京冬奧會，預計將會派遣由高級別官員組成的外交代表團。無論南韓最終如何決定，美韓在外交抵制上面已經是作出了相反的選擇。然而美國之音採訪的大部分專家認為，這個並不會對美韓關係造成影響。尹錫俊指出，美韓同盟關係的鞏固、南韓的地緣戰略價值、美國對南韓的策略的改變有三個方面。首先，冬奧會同韓美同盟是兩碼事，今年12月2日舉行的第53次韓美安保會議上面，文在寅政府幾乎接受了美方提出的所有要求，包括升級作戰計劃5015，亦即是應對北韓新威脅的計劃，尊重了韓美同盟。而另外，美國在北方的盟友有韓日，比起日本，美國更加重視南韓的戰略價值，尤其是美國現時試圖通過控制供應鏈，加強與南韓在互聯網安全和太空領域的合作來改變南韓和中國的親近關係，以此牽制中國。因此就算文在寅去北京亦都不會有影響。康俊榮以及是新成業分別指出了文在寅政府任期、國家利益兩個現實的問題。康正榮表示，明年三月南韓就將會舉行總統選舉，美國是不會因為任期未的政府的行為而使到韓美關係受到巨大的衝擊。申成指出，南韓必須要根據國家利益作出選擇，美國亦都會料想到南韓不可能同美國一起外交抵制，不過亦都有意見認為這個將會根據文在寅會否出席奧運會而有所不同。朴元坤表示，如果文在寅訪問北京，在美國的核心盟友當中只有南韓的首腦站在習近平身邊，這個極有可能對韓美關係造成十分負面的影響，在華盛頓的主流專家之間明顯存在著南韓在歷史、經濟、文化上最終有可能傾向中國的看法。2015年前總統朴槿惠在中國抗戰勝利紀念日登上天安門城樓的一幕加強了這種看法，如果這次又出現這種情況，南韓無論是保守派還是進步派最終都會選擇中國，這個可能成為使到韓美同盟出現裂痕的事件。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郭靖儀首爾報導。
那就結束了這一節的時事經緯環節。听众朋友，我哋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节目已经结束啦，我哋会好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节目，请大家唔好离开收音机，我系节目主持人张富杰。
美国